中国人心在变，徐州事件关键就在五个字。重磅，俄罗斯趁夜全面入侵乌克兰，专家揭下一步困境。美媒说中共在乌克兰有巨大利益。香港财政司上个月仲称财赤严重，一个月后香港政府开支预算增 14%， 警队增幅成纪律部队之冠。调查显示，在中国养育孩子的成本超越美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4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江苏省2月23号发布封原锁链女事件的调查结果，被认为是一份一句实话没有的通告。唯一的结果可能就是激怒更大民怨，让中共的信任破产。独立记者高瑜同日发推特总结说，江苏省省除定音、绑架、拐卖人口罪行止于封原董集村，公职人员涉职追究止于封原。海外社交平台上一段发言讲出不少人的心声，江苏省委省政府这个通告可以载入史册，让以后的中国人看一看我们现在经历的是一个几咁黑暗、几咁残酷、几咁血腥、几咁荒诞的时代。这个就是整个政权在赤裸裸地强奸和奴役铁链女，公然将他们奴役和残害人民的嘴脸暴露展示出来，终毫无所谓。江苏省通告的关键论断是，锁链女就是小花妹，不是李莹。这个其实是中共被锁链女事件降温降调的关键。早在官方第三份通告中就已经获得中共公安部的背书。对此，从微信朋友圈传出一段应该出自马伟精神科医生的建议，他说为什么不让铁链女自己证明自己是谁，自己从业这么多年从未见过一个不知道自己名字的精神病人，铁链女到底叫什么，问他本人就可以了。这个建议直督当局死穴，但亦都加重了外界有关锁链女被灭口的担忧。江苏省通告坚称锁链女是董家在1998年用钱买来的，长子生于1999年7月，但是网民反驳说长子名叫董香港，显然是在中共收回香港治理权的1997年出生，如果是出生在99年7月岂不是应该叫董澳门。江苏省通告仲称锁链女牙齿脱落是因为牙周疾病，这个又引起北京牙医苏建宏出面发声，他发帖说官方逻辑是硬伤，即使锁链女现在患有牙周炎，亦不能够因此判断多年前牙齿脱落的原因就是牙周病，这种诊断是在开脱，是在换文字游戏。总之，江苏省这份通告不单止没有平息民怨，反而激怒民间的智慧和怒火。就在通告发布当晚，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山东大学800多名校友发起网络联署，要求江苏省政府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调查报告形成的相关信息。湖南滨州20名乡友申请游行示威，要求彻查徐州锁链女等被拐卖、被强奸、被非法拘禁等等一系列恶性案件。对打压民意驾轻就熟的中共来讲，这个恐怕有些出乎意料。海外观察人士注意到，铁链女冲击下，中国的时与世、人与心都同过去不同了。一位网友写出这一宗惨案对自己的冲击，解释了这一种变化，本来觉得他在地狱，我发声救他出来，结果这么多日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先发现我亦在地狱。自由亚洲23号发表政经学者李恒清的评论，解释说真相的力量是徐州事件的关键词，共产国家最稀缺的产品就是真相，围绕铁链女事件，中共亦一直在度泯灭真相，因为真相对独裁政权来讲是致命的。想下切尔诺贝利事故的真相对前苏联的摧毁性作用， 就可以明了铁链女呈现出迫在眉睫的真实感，唤起的恐惧感是震撼性的。岁月正好以地动山摇。至于铁链女事件的发展，李恒清引用了一段国内观察人士的判断，如果中共再次得势，这一事件将成为社会脱序的转折点，绝望之雾将会笼罩大地，从而导致暴戾事件频频发生并越演越烈，中国将进入末世。俄罗斯乌克兰局势紧张，2月24号美国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推特发布三路俄军入侵乌克兰的消息。卢比奥写道，俄罗斯空降部队正试图控制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机场，以便利用机场运送俄军占领基辅，同时俄军亦对重要港口城市马留堡展开两栖攻击，地面部队就从白俄罗斯、克里米亚和俄罗斯进入乌克兰。卢比奥认为，俄罗斯现在的目标是第一，通过有针对性的外交打击建立空中优势，第二，将乌克兰部队困在东部，切断他们与基辅的联系，最终试图通过瞄准政府大楼、领导人和指挥与控制系统来斩断乌克兰政府。卢比奥直接用入侵乌克兰来定义俄罗斯目前的军事行动。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亦都发推宣布，普京刚刚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和平的乌克兰城市正受到打击，这个是一场侵略战争，乌克兰将自卫并会赢得胜利，世界能够而且必须阻止普京，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一个荷兰推特主发布多个短片，指俄军趁夜对乌克兰多个城市同步发起攻击，在第四大城市丹伯贝佐斯基、港口城市奥德萨、马留堡以及靠近乌东卢甘斯克的城市斯瓦托维都发生大规模爆炸，其中在斯瓦托维的爆炸事发地靠近乌克兰军火库。一段短片显示，马留堡遭遇火箭炮袭击，隆隆声不断，夜幕被战火点亮，甚至有视频指乌克兰第二大城市米达列斯遭遇自俄罗斯境内发射的导弹袭击。经济学人军事编辑沙善乔希说，即使有西方提供的武器，乌克兰在常规战斗中的胜算亦很渺茫，乌军可能转入游击战争或者占领城市，而后者将被证明是艰难的，因为城市战争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专精俄罗斯的资深研究员罗伯里对此表示认同，他提出关键问题是俄罗斯是否有能力通过军事行动达成他的政治目标。普京2014年入侵克里米亚就没有最终达成他政治上的目的，这一次如果再次失败，莫斯科接下来会怎样做？在俄罗斯宣布支持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共和国独立并派军进驻上述地区之后，中共支持俄罗斯的立场受到关注。美国之音2月23号盘点指，中共其实在乌克兰拥有重大的战略利益。据报道，自时任总统维克多·尤先科2013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后，双方的贸易关系快速增长。至2019年，中国甚至超越俄罗斯，成为乌克兰最大的单一国家的贸易伙伴。乌克兰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中乌双方的总贸易额2021年达到189亿8千万美元，比2013年增长了将近 80%。除此之外，乌克兰还是中欧铁路快线服务的一个中间站，同时也是中共一带一路战略一个重要的中心。根据中共的数据，截至2019年底，中国公司在乌克兰的直接投资达到了1亿5千万美元。乌克兰驻华大使馆的统计显示，2020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公司在乌克兰的投资项目达到7570万美元。不过随着目前俄乌局势的不断恶化，中共表达忧虑，呼吁所有各方展现克制，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早在去年的财政预算案中就估计，这个财政年度将录得超过千亿赤字，一直到今年一月，他仍然表示2021-22 财政年度会出现1800亿元经营赤字。但2月23日，陈茂波在公布新财政预算案时，却180度大转弯，称本年度转亏为盈。有学者表示，香港政府利用会计手法令赤字从账目上消失。据自由亚洲报道，陈茂波23日讲，加上发债的收入，估计本财政年度会有189亿元的盈余。截至今年3月底，预算港府财政储备是9467亿元，相当于16个月的政府开支。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的助理讲师阮永贤表示，陈茂波是个厉害的会计师，因为债券事实上并非收入，因为政府是要还本金的。这个是借回来的钱，再加上今年卖地卖得多，并将基金拨来拨去，最终得到盈余。陈永贤认为，在非常时期即使出现财政赤字亦属正常，赤字不是一个问题，应使的钱但你不使才是问题。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2月23日发布财政预算案，港府预算激增 14%， 其中警务处开支增幅由居纪律部队之首。据明报报道，政府在2022-23 年度的开支预算约是6978亿美元。较本年度修订预算约6115亿元增加 14.1%， 职位数目略减253人，维持在197,000人。陈茂波23日在记者会上称，去年已经削减部门经常拨款 1%， 由于这项削减的效果是长期的，因此今年不会进一步削减政府开支，以免影响公共服务。另外，六个纪律部队在2022-23 年度拨款增 7.7% 至 14.7% 不等，其中警务处增加 14.7%， 是纪律部队中最高。警务处长警告称，警方需要特别留意事件，包括采取行动以打击威胁内部保安的犯罪行为，但没有拨款项目提及国家安全相关工作。对此，陈茂波表示，由于国家安全开支高度敏感，因此不会公开具体内容。据路透社消息，总部设在北京的玉窝人口研究智库2月22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说，2019年在中国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的成本是485,000人民币，是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 6.9 倍，远超过美日两国。这项研究对13个国家的育儿费用由高至低排序，中国位列第二，仅次于出生率最低的韩国。美国的育儿费用基于2015年的数据，是人均 GDP 的 4.11 倍，日本基于2010年的数据是 4.26 倍，而中国高达 6.9 倍。报告指出，在中国主要的城市，育儿成本甚至更高，如上海达到100多万，北京约97万，而这两个城市的出生率远低过全国平均水平。一位网名马宁的母亲在微博上写道，她认为北京的育儿成本可能比报告中提到的重要高。马宁表示，在这样的计算下，她几乎无法想象生育第二个孩子，任何要第三个孩子的想法都是惊人的。尽管中共呼吁生三孩，但中国的出生率在2021年达到了自1949年有统计以来最低水平。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